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我们继续就着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总结了。我们要我们继续来问，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我底下一共分成四个段落，四个重点，把这一段的经文，把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做一个总结。第一个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，我们所讲论的这一段，的的确确不是一段很容易就能够读进去，就能够明白，就能够想得通的啊！这是一桩奥秘的启示啊！耶稣基督原本是上帝，他原就是上帝，好像我们刚刚正巧我们所读的这个信仰告白，它里面谈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那么没有开头的，他也不依靠着其他的，其实他创造了万物呢，是万物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最后也要归于他，所以他的存有不依靠任何外在的，就是除了他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受造物。那么圣子也是这样子，圣子原本就是上帝，但是他却愿意取了人性，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在肉身显现，所以是又是上帝又是人。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上的耶稣，原就是从亘古到永恒的那一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啊！这个是我们很难在。不是说很难，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所能够观察得到，我们所能够接触得到，所能够做各种的研究，这种无论是你去演绎去归纳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在这个所存有能够看得见的万物当中，能够找到任何一个跟耶稣基督又是上帝又是人，又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的这一桩奥秘的事情呢，能够找到可以相类比的例子，没有的啊！这原就是一桩奥秘的事情。我只能引用保罗另外的一卷书里面所讲到的，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他那边怎么讲呢？他讲啊，大灾近前的奥秘啊，的的确确这是一桩奥秘，而且呢是近前的奥秘。那他说啊，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那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耶稣基督在道成的肉身，在肉身里面显现啊，所以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圣灵来印证他，圣灵来使人能够透过圣灵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身上来认出来啊，从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能够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内容，道成了肉身的奥秘。你知道谈到这种奥秘的事情呢，我们古人有这么样一个片语，叫做玄之又玄啊。老子在他的写的这个《道德经》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啊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那这个玄之又玄呢， 你想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说呢？啊，就像我们这边所讲的一个近前的奥秘，是那么样的一个超越，那么样的一个伟大，那么样一个我们的理性，我们所有的悟性没有办法超越过的那样的一桩奥秘的事情啊。你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，有很多西方的人研究汉学，研究我们中华文化的古代的经典，他们读到玄之又玄，他就想应该怎么翻译，把我们的经典翻译到德文，翻译到英文里面去啊！他们创了这么样一个片语，很有意思。我把这个片语念给大家听呢，你就会稍微揣摩了解啊，那玄之又玄，那个大哉的奥秘是什么？奥秘是 mystery， 他在 mystery 前面加一个 mysterious。它是变成形容词 mysterious mystery 啊，那么它在这个 mysterious 这个形容词之前呢，再把 mysterious 的这个 adverb 那个副词加进去，所以它变成三个 mysteriously mysterious mystery 啊，它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片语，用三个字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字，不同的词性把它组合起来啊，把它翻译玄之又玄。我想我们读到说耶稣基督啊，原本就是上帝，他愿意啊成为人，他这边讲愿意取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存心卑微啊，愿意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这整个来讲，你说就是近前的奥秘，而且是一个伟大近前的奥秘。我们很难真正用我们的这个口舌，用我们的理智好好把它讲解出来，无从明白的，无从知晓，无从领会啊。可能会觉得说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去知道他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去追问，也不行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！信心呢，其实是催促我们，要催促我们要去了解，去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会有这个课程讲解基督论啊，这个曾少凯曾博士他来讲解这个基督论。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，没有办法完全的领会，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去追问去了解呢？要。所以这个奥秘啊，是超越的奥秘，是近前的奥秘，为的是有一个用意，有一个目的。好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参透，虽然我们只能够好像揣摩稍微明白一点，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启示告诉我们？因为要叫我们的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，超越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点啊，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的确确是一桩奥秘的启示，就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，他启示了他完全的上帝，完全的人，才能够在上帝与我们之间成为一位中保啊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啊。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，是另一位保惠师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中保，是我们的保惠师啊。那我们第二点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其实呢再一次啊，好像来加深我们的印象。我们之前谈过什么呢？我们之前谈过耶稣基督告诉门徒，他责备门徒，哎呀，你们的信太迟钝了，你们的信好像追不上的样子，你们的信落后了，或者是 懵懵懂懂的这种一知半解的那种情况。他就讲解，把圣经上面凡指着他所讲的都跟他们讲解明白。他那里面有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24章里面，不止一次耶稣基督提到说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路加福音24章26节，其实不止那个地方，不止路加福音这样提到，马太福音也提到。马太福音的16章，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该撒利亚境内呢，他问门徒们说，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问完了之后，他又再追问门徒，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彼得讲，啊，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们，那时候跟着他的也只有门徒，他就告诉门徒说，人子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我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我会被交在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祭司的这个手里面，要受苦，要被害，要被挂在这个木头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所讲的，他所启示出来的，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腓利比书2章6-11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顺序是一样的。什么样的顺序呢？耶稣基督虚己降卑到这世上来，是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来受死的苦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他成为赎罪祭，他成为挽回祭，挽回上帝的愤怒，挽回上帝对罪人公义的追讨跟审判，而且赎我们的罪，因为他为我们付出这个赎价，把他自己的命倾倒，付出赎价。等会我们守圣餐，我们要擘饼递杯，那里面所表明的意思就是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舍，他的血为我们流，把命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付上他自己的性命，他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个是一桩极大的那种奥秘的那种很难让我们明白的事情。这一次我讲基督论的邵凯也特别，这个曾博士也特别提到了两点，好像我们的诗歌里面所讲的啊，上帝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。因为你从这个的字面上面来看，你很难明白的，上帝的儿子那就是上帝，上帝会死吗？当然不会，他是生命的主，生命的源头啊。但是他到世上来做人，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神性，就有人性，他来为我们死。那不朽坏的，那种永恒的，那种不会死的，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启示告诉我们他的前半段，就基督这样受害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啊，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所以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路加福音24章26节的那个后半段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所以这个顺序啊，一定不会变的。这个顺序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楷模， 而我们每一位信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也要有这样的预备，也要存着这样的心。上帝带我们，引导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世上领受了我们的信仰跟盼望，但是一样在这世上我们要经历各样的考验，各样的试炼试探，那最终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。可是这个过程呢，这个过程就像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楷模一样，是受苦，经过苦难而后进入完全，才到荣耀里去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讲的第二个大点。那么第三点呢，我们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主题了，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我们要问，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耶稣基督的心，在之前我已经用三方面跟大家提到耶稣基督的心，这是我对这一节经文对耶稣基督的心的一个体会，我自己的体会。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有三个表达出来，表现出来的。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一心一意都是以父上帝为他的所有的中心，他所讲的，他所做的，他所思念，他所关切的，都是环绕在他的父上帝的身上。这是第一点，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本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？存的是虚己和谦卑啊，他虚己，一个人虚己，不虚己啊，很难顺从上帝，很难顺从真理的，一定虚己谦卑的才真正服在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权柄之下啊。所以耶稣基督虚己降卑，这是他前面这整个的过程，从道成肉身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表达出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虚己谦卑啊。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啊，他自己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呢要学我的样式，我的心里面怎么样呢？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想，耶稣基督的虚己，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是一个完全与我们不同的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说我是很谦虚的人，有这样的谦虚的这种态的那个这个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吗？没有，别人一听就觉得你这个人自大，这个人自恋啊，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居然敢大言不惭说我是很谦虚的人。这个谦虚是别人看，别人来评断，别人来夸赞的，不是自己口里面来讲自己谦虚的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讲，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因为我心里面柔和谦卑，所以很不同的啊。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就着这个课题再继续来大家一起来思考来体会的。耶稣基督他的心，第一个以神为本，以上帝天父上帝为他的核心；第二个虚己谦卑；第三个耶稣基督的心，他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人子来不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什么？服侍人。人子来为的是要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一段话他讲的场合也格外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因为这一段话耶稣基督讲的时候，正是门徒们呢在那边 彼此争先，想要做头，想要为大，啊，其他的导火线呢，是从这个雅各约翰这对兄弟开始。雅各约翰呢的母亲呢，跑到耶稣的跟前，来向耶稣，为他的这两个儿子来向耶稣求一件事情，说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，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就着这个话题他就讲了，之后门徒们之间，他们之间起了这种纷争。什么纷争？就是谁为首，谁为大，谁要做头。那耶稣基督他特别讲了，在世上，在世界上的这种体制，你看出来的是有君王，有大臣啊，他们来管束啊，他们做头，他们好像手上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受人的服侍啊，他们发号施令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在你们当中谁要为首，就要做服侍人的，就要做仆人，就要来服侍人的。所以换句话讲，谁乐意来服侍的，他才是头，他才是首啊。所以在那个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的场合啊，格外让我们啊感觉到那种反讽的意味很强的。你看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，他来服侍人，你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服侍人呢？耶稣基督服侍我们，就是照着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安排来完成救恩。他要为我们死，来付罪的代价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他要为我们死啊，就像圣经里面另外一段话所讲的，我们的年头啊，我们现在都到了九月了，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论过那一节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21节，他那边怎么讲呢？他说啊，上帝使那无罪的，上帝使耶稣基督，使他的独生儿子，是一位完全没有瑕疵无罪，而且呢不知罪，也没有犯过罪的啊，无瑕疵无玷污，完完全全的这一位羔羊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什么成为罪，这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。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承受上帝愤怒的审判，为我们尝死味，来付罪的代价，罪的公价，会为我们死。所以成为罪，成为什么？成为赎罪祭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每一年，古代的时候每一年过赎罪节啊，他们一定有一个一定的这种所谓献祭的礼仪，献祭的程序，要带两头山羊过来啊，大祭司要按手在这个山羊的头上面，表达什么意思？表达第一个要表达他把他自己的罪归在这个祭物的这头山羊身上，这个 sacrifice 身上，为他自己的罪，然后也要为百姓，全以色列百姓的罪，把罪以这种象征的形式啊，归在这两头山羊身上，归在这个祭物身上，祭物被杀流血，当作牺牲献祭给上帝，流血才能够赎罪。这是上帝在古代就已经等于说是预表的，用这样的一个形式，他要预告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为人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赎罪祭。所以这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啊。那一节经文你如果直接来解释它的字句上的含义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为什么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叫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啊，我们哪里是义人呢？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义，还要成为上帝的义。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写的，什么含义？是要我们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领受耶稣基督的义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他看我们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而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。这一桩事情就是马丁路德他的 笔下他的口里面所讲的那个奥秘的交换。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交换，那个交换也是超越过我们所能够去想象，去能够明白，去能够真正体会的，就是上帝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。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啊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过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来服侍我们最具体的，而且是最终极最重要的他的一个侍奉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心从三方面来看，耶稣基督的心以父上帝的事为念，耶稣基督的心是虚己降卑的这样的一个心智，耶稣基督的心是为了要服侍人，为了要侍奉，为了要服侍人。那其实这后面的这三点里面的第二点第三点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也照着来做呢，就真正反映出我们是以上帝的事为念，以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。所以换句话讲，我们要问呢，我们可能会问，我们平信徒要如何过一个以上帝为我们整个生命中心的那样的生活。我们也要以上帝为我们的本，要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，要过这样的生活。那么请问我们应当怎么样过？应当如何以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呢？啊，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重点，第四方面。那就以这四方面呢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。就以如何以主的心为心呢？那你以主的心为心，你就一定要在这三个方面呢，你都要能够以他为我们的楷模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是我们的典范。所以我们也应当以神为本，我们也应当谦卑，我们也应当以服侍人，有这样的心智，有服侍人的心智来过我们的生活。就在这三方面来讲，那问题是如何以神为本啊？这个神为本呢，其实就是以底下的第二跟第三点，我们能够殷勤的，我们能够尽责的，很忠实的来照着去做，你所反映出来的你的生命就是以上帝为本，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了。啊，我稍微加以解释一下。消极的来讲，不要事事都是为了自己。如果我们的生活任何事情总出发点总从自己做出发点来考虑，那就是一个自私的一种心态。所以事事不要以己为中心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。那这个是从消极上面来讲。那么积极的来讲呢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来追问，来问主他的心思，他的心意是怎么样，天父上帝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啊？ 讲一个，我们用一个很这个具体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有救恩，都有永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，这个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没有办法分给人的。我的永恒的生命，我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把我永恒生命拿出分出一点来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得着的救恩，没有办法把我们所拥有的永恒的生命分给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把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里面的他所付出的那个牺牲的爱，他所彰显出来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个大能，这个的真理啊，这个的事实能够告诉别人，我们能够分享的是把福音的真道与众人来分享，来带领人也回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带领人到圣经的跟前，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。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生命呢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生命拿给别人啊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如何你羡慕，你愿意到这个生命的源头也来汲取这个生命的活水的那个途径，那个缘由，那个我们可以分享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是什么？上帝把福音给我们，把救恩给我们，如果我们都只留在我们自己的手边，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，不拿出去也与众人来分享分送出去的话，这就不是以神为本，以神为中心的心智，就谈不到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以他的心为心的。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得清楚吗？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福音给我们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。你说福音给我们，使我们得救，使我们有这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福音呢，还不仅仅停止在使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已。福音给我们是要我们有了福音之后，我们把福音再传给别人，再传给外人。换句话讲， The gospel has been given to us for others. 把福音给了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藏在保险柜里面啊，藏在橱子里面。福音给了我们，是要我们再继续分享出去。上个礼拜正好在这个讲到主日讲到的时候，曾博士他用的题目是什么呢？罗马书，有谁还记得了？罗马书第一章第几节啊？第十四节，说我欠福音的债啊，对这个希腊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欠福音的债。所以上帝把福音给我们，我们领受了福音的好处，同时我们也成为在福音上面，我们成为一个欠债的人。所以要我们传扬出去，要我们分享出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我们不论是领受福音，或者说我们现在蒙恩得救在教会里面成为肢体，那我们都有圣灵随他的意思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都有恩赐。那我们这个恩赐是为了我自己呢， 还是为了众人。圣经上面保罗也特别讲，我们得着了恩赐啊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是使我们能够，是使我们能够来造就众人，来造就教会啊。所以特别他强调的，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要求那些能够造就众人、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。那有这样的观念的，就靠近了耶稣基督的心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啊，事事要为人来着想，处处为人来着想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这个人的人品呢，这个人的人格非常的高尚啊，成为很多人眼中的一种一个君子。但是基督徒呢，基督徒要更能够超越这一步啊，好像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一样，如果你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那我们在天国里面还算是小的了啊！要能够胜得过啊，人人口中所夸赞的一种君子的一种高尚的人格的，你说基督徒应当做到哪一点？基督徒做到的一点，其实也就是圣经里面，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讲的，还有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，不要好像只是为自己做，或者是做在人身上，要做像是做给主的，像是为主所做的。即使你是服侍人，即使你所做的事情是做自己的工作分内的事情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像是为主做，像是做在主的身上。他这那句话的上下文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在提醒一个做仆人的，你做仆人服侍你的主人，那你的存心不要忘掉，你服侍你的主人要做到好像你在服侍主，你在服侍上帝一样。这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一个分野的标志，应当是做到这样的地步啊，才真正是以上帝为本的生活。好，我把它整个结束了。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呢，我们等于说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了。有四方面，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，的的确确很难明白啊，但是这就是上帝他所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稍微窥探出来他所预备所成就的救恩啊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呢，一次就成就到永恒的啊。那第二方面是有关于这个顺序的问题，是从苦难而后经过苦难进到完全进到荣耀的地步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心，这才是重点。耶稣基督的心怎么样的心呢？有三方面：一心一意以父上帝为中心，以神为本；第二个，他虚己，他谦卑；第三方面，他来服侍人。那我们也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环绕 这三方面，我们也应当顺从、虚己、降卑，尤其应当以一个服侍人，像是服侍上帝的这样的心智，以成为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在主你的话语上，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要来学，让我们能够思念，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，好叫我们也能够在这世上以讨父上帝喜悦的心智来安排我们的生活，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楷模， 来服侍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